本文发布在藉友之家论坛，更多文章敬请访问藉友之家。藉友之家官方戒除计划已全新发布，访问论坛即可免费获取这书能让你戒色基础版。第八章，手淫的陷阱，洗脑作用。我们最初是怎么开始手淫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你必须了解潜意识的重要性。我们都自认为是有智力、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向。事实上，我们的决定 99% 都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我们是周围环境影响的产物，我们身上的服装样式、居住的住宅、基本生活规律，更不用提政见、文化观念等，这些都是社会影响的结果。不说这些理念和习惯，即使是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也无法保证一定正确。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地和海洋是平的。今天我们知道地球是个球体，现在就算我写下十几本书，努力说服你地球是个平面，你也不会相信。然而，我们中有多少人真正去过太空，从远处观察过地球？就算你曾进行过环球旅行，你又怎么知道旅行轨迹不是平面上的一个圆？广告商们非常清楚心理暗示对潜意识的影响力。你是否认为杂志广告完全是金钱的浪费？认为广告并不是你购买产品的原因，那你就错了。试试看，下次在冷天跟朋友一起去酒吧的时候，如果他问你想喝什么，不要简单回答白兰地，而是告诉他，此时此刻，我最想享受白兰地奇妙的温暖滋味。你会发现，即使不喜欢喝酒的人，也会跟你一样点一杯白兰地。他们喜欢的其实并不是白兰地，而是你所表达的温暖滋味。自打我们懂事时起，潜意识无时无刻不遭到各种信息的狂轰滥炸，其中许多信息都告诉我们，性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能给我们快感和满足。甚至很多新闻、电影、媒体将性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不知不觉中，我们将可以性作为了自豪的资本。我想知道，到底是谁告诉你自豪的资本是可以性呢？你觉得我是在夸大？看电影、话剧或新闻时，我们经常看到某个有钱人、有权人、有能力的人身边灯红酒绿，美女左拥右抱，纸醉金迷，甚至有大尺度的床戏出现。这样的情节虽然并不会对我们的意识造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们的潜意识却会吸收其中的隐含信息，也就是我们会自动将这高等人群与可以玩弄性爱联系在一起。可是这些高等人群为什么要玩弄性？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我们得知他们一定是在享受这种过程。于是色欲是一种享受，就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尽管很多媒体人深知过度淫欲对人们的伤害，但他们从不曾点破。自从90年开始，信息化时代铺天盖地的不良信息正对如今的青少年进行一次浩大精神洗礼，让大家都进入到了病态的思想中。年复一年，这样的信息轰炸层出不穷。今天青少年的潜意识仍然要承受各种信息的狂轰滥炸。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对异常相爱的夫妻在一番云雨之后相拥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或者某个电影的宣传海报上印着某个袒胸露乳、衣着暴露的女人，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不自觉地将幸福和享受同性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我并不赞同这种博取眼球的商业手段，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此行种种俨然已经成为了社会的风气。有时候我又在想，如果当初的精神洗礼是幸福和享受与学习创新联系在一起，当今的社会就会是另一番光景吧。的确，反对色情的宣传也不是不存在，强调手淫有害健康， 提倡大众抵制色情的宣传，政府一直在努力，从2014年开始扫黄打非，设立网警，到去年的快播案，到现如今年各大网盘纷纷关门整治，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为手淫者提供戒除的条件，更无法阻止青少年浏览色情甚至毫无节制的手淫。淫欲的陷阱在今天跟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任何区别，反对色情的宣传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弄糟。越是得不到的东西，我们越是挤破了脑袋去寻找，越是抵制色情，青少年越觉得色情不得多的，这其实是一种反向洗脑。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整个社会观的转变，让大家从心底里抵制色情，抵制手淫。讽刺的是，最强大的洗脑力量来源于手淫者自己，绝大多数手淫者绝非身体虚弱的人，相反，只有身体强健的人才能长久的手淫，极少数人尽管一辈子钟爱淫欲，却能活到80多岁高龄，而且身体硬朗。手淫者就拿这样的个别例子作为借口，不去理会手淫损害健康的事实，这是他们坚持手淫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在朋友和同事中间做个小小的统计，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手淫者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包括自由职业者、厂子里的工人、体力劳动者、保安、清洁工、销售人员、学生、家庭破裂者等，换句话说就是生活压力大却又能力有限的那些人。许多人误以为手淫能缓解压力，所以越没有能力的人越倾向于手淫，而我们通常会厌恶这样的人，所以手淫就成了自卑的体现。首先是别人看不起，接着自己也看不起，自卑越来越严重。另一类手淫者则是那些工作性质单调重复的人，因为他们误以为手淫和看黄能够缓解无聊。不过当然，这也只是一种错觉，周围环境的洗脑效果累积起来，作用相当惊人。现代社会对绝大多数吸毒行为都极端排斥，在中国，每年因交毒而死的人数不到1000，因海洛因而死的人数不到1000，因海洛因而死的人数也只有几百，而因手淫和嫖娼导致疾病而死亡的人成千上百倍。在这个五一黄金周，让大家都知道了莆田系这个家族。莆田系控制着中国 80% 的民营医院，而这 80% 的民营医院在做什么？男科、女科为什么做这个？因为客户多。莆田系一年光是投在百度的广告费就达到120亿，还不算其他的广告途径，不算其他的医院。社会的洗脑让超过 60% 的青少年染上了色欲之心，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他们把数以百亿的财富浪费在色欲上，每年都有数十万人死于淫欲引发的疾病。手淫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大杀手，你必须主动抗拒周围环境的洗脑作用。正如购买二手车是一样，你可以听车贩子吹得天花乱坠，并且微笑点头，但是内心绝对不能相信他半句。五彩缤纷的迷离之下，掩藏的是肮脏和毒害，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不要被媒体的宣传和社会的洗脑以及千百万人手淫的事实给迷惑了。请你再次扪心自问，为什么我要手淫？我真的需要吗？不，你当然不需要。洗脑作用的原理非常不容易解释，为什么手淫者在其他方面智力正常，唯独在手淫方面表现得像个白痴？为什么非手淫者对这些洗脑就表现得如此泰然呢？原因是一旦你染上色欲之心，社会的洗脑作用就会加重，你的脑海就会刻意的在乎这些洗脑力量，让你在色欲的陷阱越陷越深。15岁的时候，我品学兼优，充满了自信和勇气。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 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满脸猥琐邋遢不堪的色鬼，那我一定会用生命跟他打赌，赌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到了25岁，我被手淫折磨得形神俱损，无论干什么都唯唯诺诺，思绪混乱，浑浑噩噩，自卑可怜。这一切我始料未及，我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手淫，过度的淫欲。我知道自己这样下去最终会因手淫而死，我不可能欺骗自己，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我居然没有意识到手淫对我的精神也造成了重大影响。大多数手淫者认为手淫是一种享受，然而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感觉。每次手淫完之后，我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自责和懊恼，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手淫严重的时候，我甚至想过自杀来解脱。现在我很难相信我居然经历过那样一段黑暗的日子，那段时光仿佛是一场噩梦，梦醒之后一切都无所谓了。手淫是一个恶魔，它扭曲了我们的人生和感觉。手淫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对健康的损害，而在于对精神的影响。你会搜寻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只为了能继续手淫。在潜意识里，你认为幸福和满足必须要通过手淫来实现，这个念头占据了你的整个思想。洗脑是导致戒除困难的最主要因素，社会对我们的洗脑，再加上我们对自己的洗脑，以及身边朋友和同事们的洗脑。你是否注意到，在前文中，我经常使用放弃手淫这种说法，事实上，这就是洗脑的典型例子。看多了这样的说法，你就会觉得戒除手淫的确是一种放弃，尽管事实上你完全没有什么可放弃的。相反，通过戒除手淫，你不仅可以远离色欲危害，还能达到神奇的正面效应。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改变这种说法，我不会再用放弃这个字眼，而是停止杜绝，或者最准确的表达，从手淫的陷阱中逃脱。我们开始手淫是因为身边很多的人都在这样做，我们觉得只有跟着做才算合群，然而我们从来没人想过深层次的后果。每当我们遇见另一个有共同爱好的人，他总是让我们相信手淫的确有其意义所在。这一洗脑作用非常强势，你必须十分小心。我很惋惜的是，我们的教科书中并未有将手淫的危害作为教材告诉给我们。如果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手淫有这么多的害处，我们的一生会因手淫而毁掉，我这辈子誓死也不会去尝试手淫。就像小时候书上对毒品的宣传一样，即使在今天，就算科学家向我证明海洛因不会上瘾，也绝不敢抽一口海洛因。讽刺的是，即便手淫的危害如此显而易见，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永远不要这么做。更讽刺的是，多年后的今天，人类把数以百亿计的钱和精力投入到手淫症状的治疗和研究上，却始终不肯明确公开地告诉下一代永远不要手淫。我们要从小就将手淫不可染指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因为所有的手淫者都意味着放弃良好的健康、充沛的精力、心灵的安宁、财富、自信、勇气、自尊、幸福、自由。牺牲了这么多，手淫者得到的又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除了幻想。幻想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摆脱手淫的困扰，而这是每个非手淫者每天都在享受的。